撒母耳记下十九章。有人告诉约押，大卫王在为押沙龙悲哀哭泣，以致那天大卫全军胜利的欢乐都变成哀伤，因为大家听说王在为他儿子悲哀。他们静悄悄地回到城里，好像战场上败退下来的队伍那样羞愧。王蒙着头大声哭着说，哦，我儿，我儿，押沙龙，我儿。约押进了王的屋里见王，对他说，你今天侮辱了你的部属那一些救了你和你儿女妃嫔性命的人，你恨那爱你的人，爱那恨你的人，你明明不把将领部署放在眼里。我看如果今天押沙龙活着而我们都死掉，你就高兴了。现在请你出去安抚你的部署吧。我指着上主的名发誓，如果你不这样做，到明天早上没有一个人会留在你这里了，那将成为你一生所遭遇的最可怕的灾难。于是王起来出去坐在城门边，他的部属听到他在那里就都聚集到他面前。那时候以色列人一个个逃回自己的家乡去了，全国各地议论纷纷说，大卫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他救我们脱离了非利士人，但现在他因躲避押沙龙离开了国土。我们高立押沙龙作王，但他已经死在战场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去接大卫王回来呢？大卫王派沙都和亚比亚他祭司去问犹大的长老们，以色列人已经在谈论要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亲属，是我自己的骨肉，为什么要等到最后才请王回来呢？大卫也叫他们去对亚玛撒说，你是我骨肉之亲，从今以后我要你做军队的元帅代替约押，如果我不这样做，愿神击杀我。大卫的话彻底赢得了所有犹大人的心，他们就传话给大卫，请他跟他的臣仆都回来。回城上，大卫来到约旦河，遇见了犹大人，他们到吉甲来欢迎他过河。同时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也急忙到约旦河去迎接大卫王，他带着便雅悯支族的一千人同来，还有扫罗家族的仆人洗巴也带着他十五个儿子和二十个仆人一起来。他们比王先赶到约旦河，他们渡河去护送王的家眷过河，并且遵照王的意思做各样的事。当王要过河的时候，示美俯伏在他面前说，陛下，求你饶恕我在你离开耶路撒冷时所犯悖逆的罪，求你不要因此加罪于我，也不要再记住那件事。王啊，我知道我有罪，所以今天在北部支族中我是第一个来迎接王的。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说，应该把示美处死，因为他咒骂上主高利的王。但是大卫对亚比筛和他哥哥约押说，谁征求你们的意见呢？你们要给我找麻烦吗？我现在是以色列的王，今天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被处死的。于是王对示美说， 我保证你不被处死。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来迎见王。自从王离开耶路撒冷，一直到现在胜利回来，他没有洗过脚，修过胡须，也没有洗过衣服。米非波设从耶路撒冷来见王的时候，王问他：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出走呢？米非波设回答：陛下，你知道我是残废的人，我曾吩咐仆人预备驴，好骑着驴跟陛下去，但是我的仆人出卖了我，他向陛下制造谎言诬告我，但陛下像神的天使一样，所以请照陛下的意思做吧。所有我附加的人原都应该被处死，但是陛下加恩，使我能在王的餐桌上吃饭，我还有什么权利再要求陛下施恩给我呢？王说：你何必再提这些事呢？我已经决定，你可以跟洗巴分享扫罗的财产。米非波设说：把一切财产都给洗巴吧，陛下平安回宫，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基列人巴西来也从罗基林下来迎接王过河，他是一个80岁的老人，他很富有。当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曾供给王食物。王对他说：跟我一起到耶路撒冷去吧，我会照顾你。可是巴西来说：我恐怕活不了多久，为什么还跟我陛下到耶路撒冷去呢？我现在已经80岁了，什么事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吃我喝都尝不出味道，我也听不见男女歌手的声音，我只会成为陛下的累赘罢了。我不配得陛下这样大的赏赐，我只跟陛下走一小段路，过了约旦河，然后让我回家，死在我父母的坟墓旁吧。这是我儿子金汉，请陛下带他去，照陛下认为妥当的带他吧。王回答：我会带他一道去，照你所希望的带他，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于是大卫和所有跟从他的人渡过约旦河，王吻别巴西来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家去了。王过了河，所有犹大人民和半数以色列人来欢迎他。王到吉甲，金汉跟王在一起。后来所有以色列的人都去见王，对王说：陛下，为什么我们的弟兄犹大人以为他们有权偷偷地护送王、王的家人以及部属过约旦河呢？犹大人回答：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王跟我们有亲属关系，你们又何必生气呢？王并没有给我们食物，也没有赏赐我们任何东西呀。以色列人说：就算王跟你们有亲属关系，我们对大卫王却有10倍于你们的情分，你们为什么瞧不起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最先商议请王回来的。双方争辩，可是犹大人的态度比以色列人更强硬。